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不是负责人，是神不让我做。我从2007年开始参与神运的推广工作，感触实在太多。本文仅就其中一个与负责人配合和发生矛盾的事情与大家交流，不当之处请指正。2007年开始，我就有幸去纽约参与其中的一项工作，后来几年也陆续在本地和外地参与相似的工作。这个工作可以极大满足我个人的执着，就是有机会见到师父，所以自己干得也很起劲儿，以为是天赐良机。但是在过程中，我并没有严肃的对待，或者是急迫的要修去自己的这个执着，而是放任，然后心中庆幸是师父安排的等等。如果能见到师父的时候，就是兴奋、激动、热泪盈眶，琢磨着怎么能多看师父几眼；见不到的时候，就会遗憾，想见师父啊，是不是自己或整体做得不好，师父不愿意见我啊等等，总之就是一个宗旨，围着自己能否见师父为主题。过了几年，神运管理等各方面更加成熟，当地负责人按规定禁止我继续参与这个工作，而改做其他的工作。而那些工作都是我之前认为不适合我的，或者是我认为没有机会见到师父的，心中接受不了，对负责人也有怨恨，认为负责人做事情太绝对，不懂得变通，就是阻止我见师父等等。然后联想到负责人其他事情也这么处理，心中充满了委屈与不平衡。每每想到这里，还有一种绝望，似乎这一辈子再也看不见师父了。哎，各种人心执着，对师父的常人情别提了。人表面的这些不纯的东西遮住了我的正念，让我哭，让我伤心，让我做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提不起兴趣，救人的事情也变得不是第一重要的，就想着不能在师父身边了等等。连续几年如此，一方面也知道自己执着要修自己，另一方面也按师父要求的去无条件配合协调人，再一方面又觉得委屈，不断地用常人心去衡量，去想师父为什么这么安排，如此种种。在这几年的过程中，我逐渐地在其他工作中修自己，在修炼上更加成熟。我看到其他每一个我之前看不上的工作，其实也都是一样重要的，而且经常在参与其中时感慨连连，真切感受到师父对我的鼓励，经常正念告诉自己，分配给我去做的就是师父让我做的， 把救人放到第一位，而不是见师父。亲眼见了又如何？平时做不好，用心不正，见了师父也不敢抬头啊。2015年神韵巡演的时候，由于一些人员变动，我突然又有机会参与这个工作，并且见到了师父，其中细节不费篇章了。但是慈悲的师父再一次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与残余的执着和有求。2016年神韵巡演，我仍然负责去年的事情，但是态度上更加端正严肃，心底更加纯净，一心想着如何做好，而不再执着见师父。我做的事情比较需要体力，事无巨细，要管很多的细节，一天下来也确实感到很疲乏。尤其神韵巡演的后期，大家都是全力以赴在冲刺阶段，自己练功经常跟不上，身体其实很疲乏。最后几天抽空休息的时候，我练第五套功法，哪里是在练功，而是一直泪流满面，切切实实感受到师父来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只要我做好做正，无条件修自己，师父就在我身边，这才是真正的待在师父身边啊。有位同修和我分享，他说也许有些人能经常的跟在师父身边，但他们不一定真的和师父在一起，而踏踏实实做好工作，用心完成自己的誓约的同修，虽然远在天涯海角，却时时与师父在一起。我感觉说的太对了，我要真正的和师父在一起，而不再追求在人这个空间见师父。第二天同修告诉我这次不会见到师父的时候，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又默默地掉了出来。不同的是，我心中升起的根本不是失望与遗憾，一点点也没有，而是一阵巨大的暖流涌向身体，精神为之一振。那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被信任感，思绪似乎飞回到了古代。当面对一场戍守边关的重要战役时，皇上往往需要御驾亲征鼓舞士气，而我却强烈地感受到我就是一位威武的大将军，皇上对我充满了无比的信任，而无需亲往。我似乎在对师父说，不用劳烦师尊督战，请师尊放心去处理其他众多的事情，这里就交给我吧。我全身充盈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与正念。神韵巡演过后一段时间，一天负责人给我打电话，上来就开门见山地问我这两年做神韵有什么体会。我脑子一时发懵，急速地搜索自己的体会，刚要交流，负责人打断我，直截了当地问我，以后就让你负责这个工作了，怎么样？我不知道有多久说不出话来，似乎做梦一样不能相信。虽然不是什么大工作，但我之前已经被禁止参与了，这两年能让我当个小跟班的参与已经很知足了，怎么现在突然大反转，还要让我负责呢？一开始感觉责任太大，想拖不想担当，只想做个听使唤的就行了，不想去协调。在和负责人交流的过程中，我的心情很快地平静下来，意识到这是我的责任，该我去承担的。我告诉负责人，好，我来做。然而这话却不仅仅是说给负责人的，更是对师父的郑重承诺。放下电话，心中感慨万千，不是兴奋，不是感激，不是惊恐，更不是如愿以偿。回想之前的几年，在这方面的修炼过程，那些同修间的磕磕碰碰，那些流不完的眼泪，那些不断暴露被一层层去掉的人心，那些逐渐修出的正念，那个在修炼配合矛盾中日益成熟的我。看了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我悟道，以往不让我参与的不是负责人，是神看我不配，心不纯，要修去洗净才有资格做这个事。而现在 让我参与的也不是负责人，还是神。看到我在这方面的心性与修炼状态达到了一定的标准，有资格用纯正的正念去承担这个责任，才让我做的。说白了，最后的最后也都是师父的安排，一步步非常有序的。原来的曲折跌宕不过是师父在有意成就着我。所以我就在想，自己真的在其中能够体会到师父的用意时，同修间的矛盾还是矛盾吗？恩怨还存在吗？想明白了，都是师父暴露给我们，让我们修得更纯净的时候，心中只剩下一味的修自己的正念与完成誓约多救人的责任了。即便在具体的矛盾当中，确实存在表面的原因与人的表现，容易让人陷在评论表面对错的怪圈中，如果用人性看问题，无法想通。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理是反的。作为大法弟子，在矛盾中，哪怕对方表现出了更大的什么执着，更不讲理，但是师父要求我们向内找，再小的事情，再看似不平的事情，都要去看看自己其中有什么哪怕是芝麻大点的执着心。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师父对我的要求，要求我在这一关中修去这一点点不纯的地方，让自己变得更加纯净，更有正念，说出的话能量更微观，更能灭掉常人脑中不好的因素，救人更有实效，更抓紧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誓约。这些矛盾中的磕磕碰碰，也更加让我感到要珍惜每一位同修。师父两亿年的奠定，简单算一下，那就是四万次的5000年人类文明兴衰，我们在其中生生世世的轮回也许都有几万次甚至更多次了吧，那恩怨情仇恐怕数都数不清了。最后一场大戏，我们就是来救人的，就是来完成对师父用生命担保的庄重承诺的。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没有什么放不下去争执的了。我喜欢听师父作词作曲的那首歌《红银寺》，大海是我的胸怀，大海是我的胸怀，蓝天下都是我的舞台。面对矛盾，师父要求我要拥有大海的胸怀；面对众生，师父赋予我完成自己久远誓约的舞台。执着于同修间矛盾的同修，我们一起振作起来，珍惜最后的每一位相互扶持的同修，走在师父给我们安排的神的路上吧。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50天。我性格很内向，在常人中和异性交谈都会不自在的。读了6月19日明慧网交流文章，面对面讲真相是大陆同修救人的主要方式后，感触很多。我是2016年5月初开始面对面讲真相的，下面把这50天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我与一位老年同修结伴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开始我只是在一旁发正念，同时静心听同修如何讲真相。一周后，我基本了解了讲真相的基本步骤，有了想开口讲真相的愿望，可是被怕心障碍着自己，就是张不开嘴。为了破开这层壳，我求师父加持，发正念解体一切障碍我开口讲真相的邪恶因素，同时我多学法，多发正念。几天后，在一个街边小公园里，当时周围没有人，只有一个人在独自休息，我终于张开了紧闭了将近10天的嘴，接过同修的话题，开始给那个人讲真相。最后在师父的加持、同修的补充下，这个人退出了邪党少先队组织。事后同修鼓励我说，我讲得很好，很全面，继续下去，同时告诫我不要有欢喜心。但是当旁边有其他人活动时，我还是张不开嘴，怕心还是很重。
妻子一直都是面对面讲真相的，做得很好。我和她交流，她也帮我找原因。迫害开始后，我一直没参加过集体学法，妻子鼓励我，让我去参加附近的一个集体学法小组。在此同时，师父也安排一位上班的女同修，每周休息日到我家和我及妻子一起学法。在集体学法中，我感觉自己真的提高很快，同修们的言行使我受益良多。我发现在读法的过程中，那些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和不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区别很大。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读法时，语调平和，语速缓慢，话音中往往带给人慈悲祥和的感觉，听了让人很舒服。而我读法时，往往语速很快，声音很大，追求不读错字，读准音，带着很强的争斗心，显示心。在同修读法时，不是静心听同化法，而是盯着每个字，看同修有没有读错，随时准备给同修纠正。由于心思不正，往往学完法后都不知道自己刚刚学的是什么。找到差距后，我在学法时有意要求自己读法时放慢自己的语速，压低声调，摆正心态，做到静心学法。我还找出《解体党文化》这本书来看，很快就有了显著成效。我学法时也能心态平和了，心也静了许多。当我读完一段法后，不再像以前那样浑身血脉沸腾，情绪激动了，执着心的减少，为我开口面对面讲真相打好了基础。我每天上午去上班，12点下班，所以我们每天下午2点到5点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地点有购物中心、车站、街心公园，有时也走街串巷，真的有些像云游，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暴露了我们的各种执着心。每次回家路上，我们都要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争取下次做得更好，让常人能更好地理解明白真相。我还多看真相册子，把有用的记在心里，同时经常上明慧网看同修的交流稿。我在明慧期刊网下载真相材料，将其中内容记下来，以备面对面讲真相时破解常人的迷茫，并将他们发给那些面对面讲真相时因时间匆忙来不及听完真相的常人。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已经50天了，我现在基本可以一对一面对面讲真相了。以前我平均一年能劝退2-3个熟人，现在我一个月也能劝退几个人了。我相信不久之后，我每月都会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面对面讲真相真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很多人真的是在等真相盼真相，每每看到众生明白真相后那喜悦的表情，我都会真心为他们祝福，替他们高兴，同时感谢师尊的佛恩浩荡。下面我把这50天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我们总结的一些经验写出来，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一，最好是一个擅长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和一个没有讲过的同修组成小组，没讲过的同修先发正念，先在一边听同修讲，学习一段时间，期间多看真相材料，多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阻碍。等准备开口面对面讲真相时，最好选择偏僻清静的场所，比如街心公园一角，二对一面对面讲真相，这时容易放下怕心开口讲，慢慢就能破开那层阻碍自己讲真相的壳了，这样就能使更多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二，平时特别是讲真相时，一定要做到真善忍。有时常人会问你住哪里，在哪里工作，同修之间的关系等私人问题，千万不要出于保护自己而说谎，要智慧的回答。有些常人说话中很不友善，一定不要起争斗心，不要和常人争辩，语言冲突，遇到蛮不讲理的适当回避，停止讲真相。对大法不敬的应该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现在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不要对大法不敬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江泽民扬言3个月消灭法轮功，到现在17年了都没有成功，大法却世界弘扬，请你好好想想为什么，不要人云亦云。一般情况下这种人都会收敛。 不要触动常人恶的那一面，一般不会出现诬告举报的现象，当然也与自己平时的修炼有关，尽量不要给邪恶迫害制造借口。三，讲真相过程中要配合好，一个人讲，一个人发正念，当讲真相的学员卡壳时，另一人再补充，不要两个人争着讲，相互打断，那样效果不好。四，讲真相过程中要注意常人的接受能力，文化程度高的可以讲一些有据有理的真相信息，比如 GDP 方面，民主国家把每年 GDP 总值的 60% 到 70% 会返还人民，中共只返还人民 8%， 中国 GDP 占全世界 GDP 总值现在不到 4%， 唐朝时占 63%， 元朝 30%，国共内战结束时 5.7%， 中共使中国经济倒退，何来的富强？文化程度低的要讲一些简单易懂的，比如历朝历代中国百姓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如果全世界百姓一共拥有100元，唐朝时中国老百姓就拥有64元，宋朝39元，明朝44元，国共内战结束时5元7角，现在4元，老百姓被共产党整穷了，台湾人比大陆人富10倍，台湾百姓拥有大量财富，而中国大量财富却掌握在共产党高官家族成员手中。五，面对面讲真相，要安排好工作、学法、练功、生活之间的时间冲突，开始一周会感觉身体疲乏，时间紧张，出现畏难情绪，这些都是干扰。坚定正念，学好法，练好功，坚定救人的想法，师父就会给解决问题，帮助弟子走出来，顺利的面对面讲真相。六，讲真相不要固定在同一个场所时间太长时，我们是一天在购物中心，一天在车站，一天在街心公园，一天走街串巷，循环往复。总之，只要100%的信师信法，就能平稳安全地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过许多看过真相、听过真相，但是没有三退的人。前面的同修都给铺垫过，师父安排我们遇到，往往几句话就高兴地三退了。我们也遇到很多从没听过真相的人，当我们把真相都告诉他，他也都接受时，这时一个电话就把他叫走了，或者这时来车了。这些人明白真相，但是没来得及三退，可能这些人就在等着其他同修，包括你，等着你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时做三退啊。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我们回家的路，修去护怒士的心。党文化让人做事不严谨，护怒士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对修炼人来说，做事不认真的态度和观念干扰救人。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的时候项目用你们的想法，那种党文化的极端做法，说谎糊弄式的工作作风，真的使他们受不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从做事的态度上，怎么样能够救了人这个问题上，你不认真去思考，这是修炼问题。当年传播神韵时，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一次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三退后给了他真相资料和神韵光盘，他接了资料，说有人给过神韵光盘，但是他不喜欢看歌舞，就没看。我就打算把神韵光盘装包里，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他突然伸手抢我手里的光盘，我说你都有了，一模一样的，他说就要我手里的， 我想不能因为一张光盘影响他得救，就给他了。后来我悟道，是我非常欣赏神运，并且每天发正念加持神运和新唐人救人的力度，而很多同修根本不看神运，说是看不懂，甚至有的还说现在的人都浏览常人的垃圾网站，谁看歌舞啊？殊不知，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观念和长期积累的党文化在影响众生得救啊。而且不归正自身的党文化，不但干扰救众生，还妨碍我们同化大法真善人。建议同修们在不耽误做三件事的情况下，看看酒瓶，听听解体党文化和神传文化。当然，有的同修可能认为我以前经常听语音版的，可是没入心听，等于是没用。学这两本书的同时，也是在清理自身的共产邪灵的毒素。有同修看见在打开酒瓶书的瞬间，飞出九把利剑和小精灵，清理了他空间的恶龙和额头的印记。他觉得纳闷，明明在2006年就三退了，怎么空间还有恶龙和斧头镰刀印记？原来我们用邪党文化思维，都是在给邪党加能量，看邪党电视报刊也是在堆积邪恶，就等于把邪恶在自己空间保护起来。光学法不在法上归正，他们还会令同修学法犯困，发正念时干扰功能发挥，发不出去功。只有我们学好法，并及时的向内找归正自己时，这些拜物才会解体，让我们快快解体我们思想行为中的党文化，别让党文化挡着我们回家的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我们回家的路，修去狡猾。一、狡猾，保护自己，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老于世故，相互恭维，害人不浅。解体党文化一书中说，共产党是人类历史的异类，其指导思想有违人的本性，不可能从任何正统文化中自然推演出来。党文化的形成是中共长期灌输的结果，这种灌输是强制的、全面的、彻底的、高强度的、不间断的，又是狡猾的、伪善的、隐蔽的、不断变形的，以暴力为依托、以利益为诱饵的，利用一切可能的工具，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用一切可行的方法。狡猾这种党文化思维会使人变得复杂，不易察觉，但是却普遍存在，危害加大。2013年我去过一个地区，我记得一下火车，一群黑手就把我给围上了，江蛤蟆领着大批烂鬼虾兵蟹将盘踞在上空，那里的协调人被通缉，很多同修手机被监控，当时情况很是危急。师父给我一口大锅，让我先炸邪恶，再炸狡猾。师父又给我一把剪刀，剪断了邪恶监控。在这里想说明一下，那里的同修没有真正实修，多数都在法中混世，强烈的向外看，与法的要求差距太大了，有的甚至连公助都没有，是狡猾阻挡着他们同化法，是人心干扰着救度众生。希望那里的同修快点提高上来，多向内找，可参考明慧交流文章圆满的分数线。同修地就是那里安装新唐人卫星接收器的项目负责人，遇事就绕啊绕的保护自己，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善于掩盖，经常说了半个多小时才算进入正题，弄虚作假，就是不符合真，表面做的冠冕堂皇，时常不守心性，大发雷霆， 一说就炸。一次竟然因为一件小事大打出手，把在大学读书的女儿打得眼睛流血，自己不克制情绪，殊不知这样做不但原因往下滑，公柱也折断了，当然层次也在掉。最近已被非法批捕，全家被绑架，女儿也写了东西，留下了污点。恩在同修中很有威望，崇拜者众多，同修切磋说得冠冕堂皇，如何在监狱中反迫害，如何没有怕心。可是一次他说漏了，原来他从来不出去救人，甚至连真香币都不敢花，就是躲在家里做些神韵光盘。他们在一起从不谈怎样救人效果好，大多都是谈家长里短，实施政治层次，务高层次法理，哪年结束等等，显示自己。可是大家都公认其修得好，肃江后崇拜他的有七八个人都被先后绑架，然后写三书出来，有的已经流离失所。民会网与狡猾的对话这篇文章，希望大家看看。二，正视狡猾，解体党文化。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切切实实的在修炼上下下功夫，别流于表面，不要人心那么多。在师父的眼里，你们的一丝一念呢，你们的一个举动啊，我都能看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我是最不喜欢那个只会说不去做的，我也不喜欢那些狡猾的，我喜欢那些淳朴的，脚踏实地的。也希望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从正的方面增长智慧，不要在处事上、为人上收获太多。很多同修一件事对救度众生有利，对同修提高有利，不敢讲，而是怕同修不高兴，怕得罪人，维护自己可怜的面子，维护名，维护的是哥俩好、姐俩好的人的情。说话做事口不对心，言不由衷，看见同修有漏也不指出，而是表面相互奉承，背后诋毁，不但没符合真，也是对同修的不负责任。有的同修看见同修有漏，怕得罪人，也不敢说。后来同修突然去世了，那么我们修炼人的善又表现在哪里？比干在摘星楼强见纣王三日，纣王说，凭借什么这么大胆？比干说，我凭着善良和仁义。明代第一谏臣杨继盛说过，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如岳飞、文天祥、屈原，在动荡的危乱年代，在压力面前，敢于把自己置身于风口浪尖上，任何环境中，气节不可变，志向不可变，信心不可变，遵从真理大道，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人格操守，矢志不渝，这才是华夏子孙最珍贵的风骨和脊梁。曾几何时，我们这些根基好、来源层次高、使命重大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变得这么虚伪圆滑、胆小怕事、自私懦弱、随波逐流了呢？真金不怕炉火炼，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不光要练就铁肩，而是方方面面都要达到法的标准，也就是百炼金刚。狡猾会使自己变得冷漠、麻木和复杂，遇到矛盾和自身的执着，不敢正视与面对，而是逃避、掩盖，导致同修间隔不断。狡猾是隐藏很深的党文化，是邪党的明哲保身，说话绕，不直奔主题，浪费时间，目的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都是为私的。和心理学的从众效应有关， 不会独立思考，人云亦云，在认识行为上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狡猾是见风使舵，久了会扭曲人性，心理阴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对谁都怀有戒心，没有自我，不坦荡，生怕得罪人，处处小心翼翼，唯唯诺诺。狡猾是邪党的宫廷权术，攻心狡诈，耍心眼儿，越来越不符合法，不符合真，也不符合善，不但干扰了救度众生，自身也会麻烦干扰不断，殊不知已离道甚远，神最看不起这种人。这种党文化还让人强烈的向外看，向内找也是浮于表面。神传文化能够帮助人们对这种人性弱点进行反省修正，没有真正对自我道德良知的反思与拷问，也就是不敢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就清除不了头脑中的党文化。生活在邪党的高压强权下，常年灌输邪党的那一套，遇事就陷入党文化变异的思维模式。作为修炼人，应该多听传统文化，久评解体党文化，清除头脑中残存的党文化毒素，为自己的思想牢笼开锁，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救度众生负责，乐观开朗，健康向上，思想简单而纯净，才是一个真修弟子所为。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这样一则故事：一位看似愚笨的富翁，不见其有何作为，但钱财多的怎么花也花不完，妒忌他的人想加害他，最后他却总能遇难成祥，化险为夷。世人看不透因果，还是一位道士一语道破天机。他上一世是个淳朴敦厚的农夫，从不与人计较，也从不患得患失，待人平等，心中无爱无憎，无偏无私。有人欺负他，他从不与人争执；有人欺骗他，他也不心生狡诈；有人恶言诽谤他，他也不怨恨迁怒于人；有人捏造罪状故意陷害他，他也不图报复，一生平庸，老死于茅舍。是上一世的善根犹在，秉性犹存，神明才给他福禄善报啊。简单无为，率直无欺，不计得失，无怨无恨，没有任何人心牵挂，不修道已在道中，转法轮卷二。只有我们走好走正修炼路，师父在正法中才会麻烦少，阻力小，反之旧势力会干扰阻碍正法，我们方方面面都达到法的标准，就算遇到危险也会遇难成祥，化险为夷的。所以师父总是谆谆告诫弟子要走好修炼路，别叫邪恶钻空子。师父多么期盼弟子们都快点成熟起来啊。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雪莲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我们回家的路，解体间隔。一、间隔整体，旧势力以大法弟子有漏为借口，打算逐个击破。九评一书中写道，中共完善着他中共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强、痞、贱、灭、控，党有软硬两面功夫，软攻、宣传、统战、离间、特务、策反，两面三刀，挖心、洗脑、造谣、欺骗、掩盖真相、心理战，制造恐怖气氛、恐惧症、健忘症，这些软攻可以灭人性，调动恶的一面。我们很多同修以怕被干扰为借口，对病业中的同修敬而远之， 甚至不敢接触，邪恶正想间隔整体，这样他们可是乐得前仰后合。旧势力已经迫害死几百万大法弟子，其中很多是被病业拖走人皮的。真的按师父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去想去做，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他是我的同修，有我在就不许旧势力迫害。真的发出这慈悲的一念，旧势力也会忌惮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会有所收敛。为何师父让我们一定要配合好，大家都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做个完全为别人的人，那么我们整个的修炼环境和修炼状态都会改变。就是暂时被干扰了也不要紧，因为基点对了，符合了师父的法，师父的法身和护法神就会时刻保护。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真有谁能给你发过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你也不要怕，你是大法弟子，有师在有法呢，也许你是在历史上欠他的，那就把他还了，可是你是修炼的人，你的心放得下，师父一定会管你的。他虽然弄进来了，回头用不了多长时间，师父就会把他给你变成好东西，因为你是修炼的人，师父会管你的。师父说的话我自己就有深刻体会。一次在外地认识了一个女同修，她说曾经和单位领导大发雷霆，不是一般的发脾气，可以说是暴跳如雷，结果她开着修的外甥看见她的天体世界被炸了，甚至她自己也听见了另外空间的爆炸巨响，于是多年来她就失去了对修炼的信心，而且来自另外空间的色魔也在干扰不断。她边说边流泪，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内心的痛悔与自责，于是我就在接下来发正念时，针对他的空间发了很长时间正念，但是我并没有告诉他，记得当时腿很疼。发正念的过程中，当时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一段法，真切地打入我的脑海。他们真的把你当作是他们的主，他们的王，无限地敬仰你，因为你救度了他们，你为他们付出了，你给予了他们一切。发完正念，我看见师父还给我展示了我的世界，璀璨夺目，楼台亭阁，仙雾缭绕，树叶是玉的，台阶和大地都是黄金的，无以伦比。我的世界得救了的金光闪闪的众生们，举双手欢呼致意，无限感激。另一开着修的吉林同修也看见了，他说给别的同修听，可见修炼无捷径，只有真修实修，无私为他，不怕吃苦，为了同修的提高真心付出，放下自我，关爱同修，慈悲众生，生命才能在法中升华。二，帮助观难中的同修不离不弃。女同修 K 的丈夫去世，两个儿子又都在外地打工，发起脾气不管不顾，争斗怨恨，面相都是恶狠狠的，对谁都是一副冷漠面孔，和儿媳妇争吵，导致儿媳娘家人都不认可大法，和邻居争斗，导致邻里不和，自己也出现半身不遂的假象，行动不便。20分钟的路程，老同修就尿裤子了，这些年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我给他买了很多吃的东西，以及洗漱用品去看望他，希望同修可以感受到来自同修的温暖，让他快点回到整体，跟上师尊正法进程。我把身体出现病业假象的四位老同修召集到一起，打算在 K 同修家成立学法组。 K 同修家狭小的房间满是垃圾杂物，没地方下脚，一进屋就骚味扑鼻，吃的东西也生了虫子。为了让学法小组坚持下去，我用了一天的时间清理房间，尤其是打扫厕所。同修 K 的儿子一年才回家一次，可想而知厕所清洁起来是多么费劲，洁厕用的刷子根本不管用，我只好用手拿着清洁球一点一点擦洗。晚上10点多回到家后，吃饭时还在恶心，我想怕吃苦怕脏的心也该休去了。我默默的付出终于换来同修 K 的支持与理解，他和儿子通电话流着泪说大家都很关心他，让他很感动。大家在一起学法切磋，都向内找，都想着怎么同化师父的法，想着如何做好归正自己。 后来我几次针对同修 K 发正念，后来这位老同修多次流着泪激动地说，是师父派你来的，师父还在管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以后一定听师父的话好好修，我的腿好多了，轻快多了，我的胳膊也能举起来了，太谢谢师父，也太谢谢同修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他向内找时给他清理了不好的东西，这更增加了我的信心。这些年只要看见状态不太好的同修，都加持鼓励他们，并在物质上和生活上无私帮助，法理上切磋，帮助同修补漏，尽快在法中归正，过程中遇到挫折困难不嫌弃，不气馁，不怕吃苦，所做的一切符合了法，师父就会加持保护，因为我知道师父时时都在身边，只想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唯愿师尊笑。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没做好的呢，你就抓紧做，不需要任何人证实你，也不需要表现给任何人看，你对得起你的良心的时候，师父就会看得见。三，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无私无我的加持狱中同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彻底解体邪恶中说，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监狱劳教所就是中国专制和暴政的集中体现，压抑恐怖，令人窒息，罪恶在那里时时刻刻都发生着，那里就是漠视生命、践踏人权、摧残人性的地方，而且部署系统而周密，手段之残忍卑鄙，旷古绝今，奖金升迁的双重利用，使得干警放弃良知施展迫害，每个大法弟子有两名以上的犯人24小时监控，酷刑凌辱比比皆是，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的事件时有发生，亲身经历的法轮功学员这样说，那里真是人间炼狱，暗无天日中，分分秒秒都是在漫长的煎熬中，真的是度日如年，痛苦无比。内蒙古兴安盟保安昭监狱南监现在还非法关押着100多名法轮功学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迫害致死，死后被焚尸，家属来看连影都看不到，到现在都还有没被认领的骨灰。明慧网每天都有同修被酷刑折磨的悲惨案例，我却听到很多同修说从不给别人发正念，也有的学员说就给我们这地区认识的发，曾几何时我们变得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自私怯懦，漠不关心，不再有守望相助，我们的善又体现在哪里？要知道只有邪党才会漠视生命啊，冷漠会使灵魂不再善良，使人缺乏道义，不敢担当，因为冷漠就是对危险的无动于衷，对弱者的熟视无睹，对暴虐的听而不闻，冷酷无情。我们发正念不光是加持本地同修，也要加持全国所有的在观难中的同修，大法没有地区，也不分片，都是师父的弟子，都得管，都得帮，因为我们是个整体。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说，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难中的同修会感受到我们的正念加持。据明慧网报道，一男同修被非法关押后，他姐姐去看望时发现他状态很不好，还问他姐姐能否写东西出来，他姐姐回来后就通知大家发正念，等到再次看望男同修时发现他状态非常好，正念很足，前后真是判若两人，这是整体齐心配合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写了东西就是污点，而且会掉层次。2012年我弟关押了两名同修，发正念时知道其中一个人要写东西，于是就通知更多的同修加大力度正念加持，加持他们100%的信师信法，任何时候都不配合邪恶， 当时迫害他们的案卷已经移交法院检察院33天了，结果在大家正念加持下，邪恶解体了，同修正念闯出魔窟。当这两位同修出来时，一同修说开始想写东西快点出去，但是突然又来了正念，才不写那东西呢，既然来了就讲真相，解体邪恶，用正念闯出去，是大家发正念起作用了。另外我们还经常去看望一下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家人，尤其是年节同修被迫害后，有的家人不理解，还可以进一步讲清真相，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大法弟子的关心和温暖，让难中的同修多一些安慰，少一分牵挂。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悟道，圆融整体，配合无私，为他，这10个字说起来简单，但是我们能够做到多少？这一场大戏还在轰轰烈烈地上演着，对我们的考验也越来越严峻。我们怎样才能修出无私为他？要知道这是新宇宙学者的标准啊。四，德决定命运，善改变人生，帮助别人时，获得最多的往往却是自己。撒哈拉沙漠又被称为死亡之海，进入沙漠者的命运有去无回。直到1814年，一支考古队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死亡魔咒。当时沙漠中随处可见逝者的骸骨，队长总是让大家停下来，选择高地挖坑，把骸骨也埋起来，还用树枝或石块为他们竖个简单的墓碑。队员们抱怨，我们是来考古的，不是来替死人收尸的。队长固执地说，每一堆白骨都曾是我们的同行，怎么忍心让他们沉尸荒野呢？就在离开时，指南针失灵了，大家迷路了，食物和淡水开始匮乏。危难之时，队长突然说，不要绝望，我们来时在路上留下了路标。于是他们沿着来时一路掩埋骸骨竖起的墓碑，最终走出了死亡之海。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的采访时，考古队的队员们都感慨，善良是我们为自己留下的路标。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真正把同修的事当成我们自己的事来做，彻底解体旧势力想要间隔整体的邪恶伎俩，那么邪恶自灭。在帮助别人时，就是在去掉私心，就是在修去自我，圆融整体，就是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就是在不断地扩大自己内心的容量与胸怀。帮助别人时，获得最多的往往是我们自己。我经常想，把自己置于低位，做一颗小小的法粒子，只为照亮他人，润泽万物苍生，才能彻底解体旧势力的间隔，为师尊的正法必成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愿我们都能做到不图回报，不计他人之过，不计自己之功，不忘他人之恩，时时处处向内找，提升道德修养，时时存有感恩之心，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大法传予我们，感恩同修们在回归路上艰难前行，相互扶持，不离不弃。只有同化大法，我们才能与日月同辉，与天地长存。心底无私，天地宽，善化感动了别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当时我只认识到造成这次迫害的原因是闲事心，现在我发现是自己没有摆正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没有摆正与同修的关系，总认为自己跟师父缘分大，与别的同修不一样，自己在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特殊的感觉，把师父对自己的点悟当成了自己特殊的资本，没有认识到在师父那里对待每个弟子都是一视同仁的， 只不过是因为声明的特点不同，正法的安排不同，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没有认识到每个同修都是法中的一个粒子，没有谁比谁高低的概念。即使声明真的有层次差别，也不会像人那样去理解声明的层次高低，只是声明责任的大小。只有摆正自己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摆正与同修的关系，才能真正在大法中谦卑的实修，走好走正正法修炼的路，兑现自己的誓约，圆融师父在正法中所要。选自文章《我的自心生魔的教训》。我感到讲得越多，范围越广，自己的思路也越宽，杂念少时，那真是能量场很强，对方也容易接受。就是找不同人，按自己现有状态，能讲多少讲多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那就告诉对方，法轮功特别好，自己学练后受益很多。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造谣都是假的，三退保平安是真的。诚心去讲，就起作用。不断地讲，就会越讲越顺，越讲怕心越少。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其实师父都给铺垫好了，就差自己主动迈出这一步，迈出去了就真的有突破的感觉。啊，原来很简单的，自己以前把这一步想得太难了，想多了就形成了阻力，更难前行。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不用提前多想。到时千变万化，只想别失去这个机会，有的错过了，可能一辈子见不到了，用心去讲，就会水到渠成。选自文章《一点一滴去怕心的经历》。不少执迷于情色不放的同修，擅长以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与把怕执着本身也舍掉为借口，用法来压人。在此，我想谈谈我的理解。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的核心词是修炼，最大限度符合只是个前缀，是用来告知大法修炼的形式是开在常人社会中的，不要做使常人无法理解的事，从而导致常人对我们误解而不能得救度。大法开在常人中，一是为了在复杂的环境中不回避矛盾而使主元神得度，修的是我们自己。二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如果是1999年720迫害之前的个人修炼时期，你谈介绍对象是不为过的。可现在处在正法修炼的收尾阶段，师父对大法弟子修炼情况与众生得救都很着急，法也已经讲得很明了，就是救度众生为第一位的，这是所有大法弟子存在的根本意义和来世的使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选自文章《不要让情色毁了生命的永远》。修炼人的心不被儿女情带动，未修炼的女儿正念出来了。那是2001年大女儿回家来对我说，组织找我，要提我当院长，还要入党，院领导让我劝您别修炼法轮功了。我对女儿说，神在考验你呢，你命中有要当官的命，你妈修炼法轮功，你照样当官，你命中要是没有当官的命，你妈不修炼你也当不上官。我说你把心放下。女儿听不进去，生气地说，您说放下就放下了，我说放不下怎么办？咱母女俩断绝母女关系，我不是你妈，你不是我女儿，你提你的干，入你的党，因为你提干入党，我就不修炼法轮功了，可能吗？绝对不可能。女儿哭着走了。女儿到单位找书记说，我不入党了，我也不提干了，我就当我的医生，我不能因为我要提干要入党就不要我妈了。我看着我妈练法轮功没有错，共产党给我妈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什么接批，让她接批什么？我妈身边没有像电视台演的有杀人还什么自焚，我妈身边没有，让我妈编也编造不出来。我们闯过了这一关。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两个女儿的故事》。不久后，他们召开奖惩会，把关押人员集中在一起，只听一个警察大声点我的名，某某某， 包家就一拥而上，把我掀进办公室，用绳子把我五花大绑起来。突然啪一声，绳子断了，又换很粗的绳子捆，绳子深深地勒进肉里，这是他们的一种刑罚。过了半个小时，他们解开绳子，身上全是一根根血红的槽印嵌入身体里，那种痛苦的滋味没法形容。这时来了很多警察围着我，大队长苏欣说，这就是违反对规对纪的后果。我再次被师傅的法证人监狱大声回答他，他们气急败坏地把我推到十二社隔壁，再次加多了包家人手，叫来十个高个子劳教犯看管我。这天晚上我听到叉叉的响声，循声望去，眼前的景象让我吃惊无比。被绳子勒出的伤口印子在叉叉的响声中迅速愈合，神迹让我增添了抵制迫害的信心。师父一直在我身边，一直保护着大法弟子。选自文章《原森林警察神迹伴我走过那段艰难岁月》。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